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现在是认识圣经的节目环节了，那么很欢迎你每天都这个收听认识圣经的节目。那么今天我们会继续查考创世纪第三章。在上一回的节目时间，我们说创世纪第三章圣经呢，那是这一章圣经非常重要，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罪恶的起源，人类的罪恶导致始祖堕落，那么也彰显了神的公义和慈爱，以及看到了亚当夏娃最后被赶出伊甸园的结局。从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七节记载罪恶的起源以及导致始祖堕落的经过。那么上回呢，我们就讲到撒旦是堕落的天使，是被打落到地上，撒旦又叫古蛇，他背叛了神，所以构成了罪恶的起源。这里记载啊，蛇试探夏娃，使他对神的话语产生怀疑。为什么蛇不诱惑亚当，而先诱惑夏娃呢？创世纪第三章二三两节就这样记载了。第一节上回我们已经是看过了，从第二节起和第三节经文记载，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问夏娃啊，说神岂是真的告诉你们说不让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但是你看女人怎么回答呢？是吧，女人刚才的回答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她在讲话的时候有点不实际了。夏娃是在亚当之后被造，她从亚当那里听到了关于分别善恶树果子的命令。神造亚当的时候呢，在第二章创世纪二章十七节那里就告诉亚当说，伊甸园各种的果子可以随意的吃，只是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么夏娃从她丈夫那里啊，从亚当那里听到神的吩咐，那当然是二手资料，所以蛇就来诱惑她。也许呢，女人呢，夏娃的天性是好奇的，蛇就利用她这个好奇的弱点来试探她。我们注意到蛇用很巧妙的方法问夏娃问题啊，她的诱惑是提问题，这个问题呢引起夏娃对神的话语产生疑问。神抓住夏娃的好奇心理，使她对神的爱，对神的良善公义和圣洁产生怀疑。可是我们留意到夏娃他是怎么样说出神的命令啊，怎么重复神的命令，他在神的命令上加了内容。神对这个亚当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夏娃呢，夏娃说，神说唯有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注意啊，他加了话，连摸都不可以，他夸张了，他夸大了神的话。 神从来没有说不可摸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只说不可吃。接着我们看第四节，在第四节我们看到神否认神的话啊。我们一起来看第四节第五节的经文。经文这样记载，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看，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否定神的话，神定规了说吃违背神，一定把死带进来，但是蛇否认，蛇说你们不一定死，他让夏娃怀疑神的爱，怀疑神的良善。蛇这个话含义就是说，如果神真那么好啊，他干嘛不让你吃啊，是吧？蛇也叫夏娃怀疑神的公义和圣洁啊，不一定死，哪会那么厉害啊，啊，是吧？而且因为你们吃了会像神那么样能知道善恶吗？我们看到亚当是在神的话语上加了东西，夸张了，加大了。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警惕，就是我们不能在神话语上加添什么或者删减什么。神的话说是那是，不是就不是，不可以多说的，若是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是吧？多说就是出于撒旦，从撒旦来的。神曾经这样警告过我们。还有人说，哎呀，我们是凭律法得救。他们也承认要有信心，但是他们就在神的话语上加添了点东西，就说要凭行为得救，所以认为不但要有信心，还要加上自己的行为和努力。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说法呢，是绝对错误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九节啊，记载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你看这多重要，可撒旦就是那样诡计多端，他一方面背逆神，另外一方面又歪曲神的话，使人对神的话产生怀疑。我们知道信心带来顺服，不信引起了抗拒和违背的心，疑惑也常常导致悖逆。那么创世纪第三章六七两节接下来就讲到亚当和夏娃违背神的命令了啊，我们一块看经文啊，六七两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那么刚才我们读的是创世纪第三章六七两节，你看撒旦不仅是诱惑他们在肉体上的需要，也诱惑了他们的心思意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但是美味好吃，也悦人的眼目，能使人聪明，能分辨善恶。所以这个诱惑不光是肉体上啊，嘴巴肚子，而且还是人的心思意念，一直进入到他们属灵的部分。那是一棵能够叫人有智慧的树，谁能够说那么重要的诱惑都能抗拒啊？你仔细想一想啊，是你仔细在留意圣经的记载，你会发现撒旦对夏娃的诱惑，也就像后来啊在新约圣经他对耶稣的试探一样，都是用同一种手段。你看耶稣在旷野受撒旦的试探，首先呢，你记不记得撒旦试探耶稣是肉体上的需要啊，说饿吧，是不是饿啊？饿好啊，你把石头变成食物来充饥不就行了？接着呢，撒旦就试探耶稣的心思意念，说啊，我把万国赐给你啊，把万国的荣华 给主看，要让主动心，然后呢就试探耶稣对父神的心，鼓动他违背父神旨意，做一些违背父神旨意的事，要他从圣殿跳下去。结果你看最后这个试探就像分别上下书的试探是一回事一码事，一个版本啊。今天撒旦还用这种伎俩来迷惑人的心，为什么撒旦老用这一套啊？老用这个方法，那是因为成功啊，是吧？他试探夏娃成功了，试探亚当夏娃成功，既然都那么成功，他干嘛要改啊？他就不用改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就这样的常常败在撒旦手下。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分别上述的果子呢？哇，悦人眼目，看起来漂亮，让人馋得慌，又能吃，那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那就是悦人眼目啊。今生的骄傲呢，就是吃了能叫人能知道善恶，有智慧，但这一切呢？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所以撒旦就用这一些来试探夏娃了。我们的主耶稣说过啊，肉体的罪是从人心里发动出来的，所以撒旦就向人的心里来发出诱惑，他用这个方法诱惑亚当和夏娃违背神，从此使人远离了神，那撒旦当然成功了，是吧？那么另外撒旦又告诉亚当夏娃，他们吃了之后能知道善恶，可后来怎么样呢？是眼睛果然明亮了。眼睛明亮是指他们的良知啊，良心良知。人在堕落前那是没有这个良知的，那因为他是无罪的嘛，良知的作用是要知罪嘛，他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罪恶的时候不用良知，但是自从人堕落之后就有一个控告者，就是我们的良心住在我们心里头。好，现在亚当夏娃发现自己是赤果的，是赤身露体，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编成裙子遮上。那当然无花果树的叶子根本没办法把罪恶都遮盖，没办法把羞耻都遮盖，羞耻就是罪嘛，是吧？他们也不认罪，而是企图把自己的罪遮盖而已啊。接着我们看八九两节啊，八九两节的经文这样记载，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刚才我们读八九两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是希望每个人都跟他有来往有交通。你有没有留意到在第七节特别让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裙子这个事儿啊？那是因为他们不打算承认所犯的罪，那也是今天我们人类的写照。今天很多人透过各种的仪式加入教会，好像很虔诚，很有宗教，很有修养，那都是表面的。耶稣曾经就咒诅过无花果树，你记得这个事儿啊？他咒诅无花果树之后呢，他就进到圣殿，然后洁净神的殿。撒旦的诡计就是要霸占人的心思意念，叫人的心不向着神，他要使人跟神断绝关系，把人夺过去抢过去，叫人回过头来跟随撒旦啊，觉得撒旦是神。肉体的情欲能够诱惑我们，但可能不会迷惑亚当。亚当不是受试探去偷或者去撒谎，而是这个撒旦要他怀疑神。所以我们细细思想，我们就会看到整个事的关键在于什么呢？整个事的关键在于对神产生怀疑。你看福音书里头记载，那个少年的官儿来见耶稣，跟耶稣交谈之后，哎，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走啊？因为他不信呐。 就像啊耶稣说的那个撒种的比喻一样，种子没有落在好土上，所以就不能够发芽生长。败子的比喻就象征不信，撒旦常常把不信放在人的心里，叫人对神的话产生怀疑。他今天还是用这个法子来迷惑人的心，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啊，不得不备啊。撒旦运用的方法是怎么是一个怎么样的方法，是什么一回事？首先你看，他让亚当夏娃看到那果子可以吃，然后使他们觉得悦人眼目，于是心里头就希望得到它，希望拿在手里吃它。撒旦的工作就是从外面进入到里面，而神呢却是先在人的心里头动工。宗教就好像是蹭在挂在外头蹭在外头的东西，但是神不是从宗教开始的。我要在这里给你一个分辨清楚的解释，基督教不是宗教，基督教是信基督。不错，世上有很多种的宗教，但是只有主耶稣才能进入问题的中心。主说你必须要重生啊，他向那些外表敬虔的法利赛人说，你们只是擦干净杯盘的外表，而里头却是污秽不堪，没有用的。他说他们就像粉饰的坟墓，外头漂亮，里头却是死人的骨头臭气。那你就可以想象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幅图画。所以说，如果说以为说加入了教会，以为说我像大家一样星期天到了教会也算是个基督徒了，是不是我就得救，我就跟神的生命连在一块，光有那个外表那不是的，是吧？必须要重生才行，是吧？亚当和夏娃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眼睛就明亮，有了良知，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于是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蔽。这就像今天很多人啊，只注重外表的功夫，到教会去行行善，遵照一些宗教的仪式，虚有其表，没有内涵，是吧？那生命跟神还是无关的。这种人如果在教会10年20年，他仍然跟神没有发生生命的关系。好了，我们看亚当夏娃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裙子，企图用自己的方法来遮掩罪，遮掩过失。然后呢，然后就听到耶和华的呼唤声，一听到呼唤就躲就藏。你看，宗教就是使人跟神分开的。这个时候亚当失落了，神来寻找他，不是他寻找神啊，而是亚当也没有向神认错，是神来到园中呼叫说，你在哪里？世界上的宗教都是人去寻找神，而唯有基督教的救恩呢，基督教的救恩是神来寻找人，可是人却听到了神来寻找就躲就藏，神呢就不断的寻，不断的找，不断的呼唤，你在哪里？这个呼唤是出于神的公义，这个公义能够遮盖罪，这个呼唤也是出于神的怜悯，他为人的罪忧伤，这个呼唤更是出于神的爱，他愿意为罪人预备救恩。我们整本圣经啊，从这里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末了，我们都看到神在寻找人。保罗说没有人去寻找神呢、罗马书3:11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主耶稣也说啊，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你们。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4:19说啊，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是神来寻找人，而且为人预备救恩。接下来我们来看3:10-13，经文这样记载，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 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在这里我们注意了一件重要的事，不是亚当责备夏娃，而是他根本没有承认自己的罪。审问夏娃的时候，我们看到夏娃推卸责任，而亚当呢也是向神推诿啊，他的心呢没有向着神，他的心呢害怕，以为神要审判他，他没有认罪。十四节就这样记载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里我们看到，当时蛇不像今天那样用肚腹滑行的啊，它跟今天是不同的，是因为咒诅审判之后宣告之后才这样。神也向撒旦宣告啊，他所要面对的审判那对人有极大的影响啊。希望这个十五节的经文呢 我希望你能够背啊，熟读这节经文。实际上十五节是最早预言弥赛亚的降临的啊。十五节我们一块来看啊，十五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么这是十五节的经文，这里讲的这个仇恨，仇恨是在女人、女人后裔，就是基督和撒旦之间。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一定会临到的胜利的凭据。不过最显著一点还是让我们看到彼此展开一场很漫长的持续的征战挣扎，那就是善与恶之间的征战。圣经不断地出现这场征战，你比方主耶稣亲口这样说啊，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那是主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四十五节讲的。还有呢，使徒约翰也在约翰一书三章十节讲到这个矛盾征战冲突还在持续啊。他说，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行不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那么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世上有一个冲突，有两种后裔，可是将来都会有最终胜利。我圣经这里呢特别强调这个漫长持久的征战，每个人都要面对试探的，那么必须要胜过他。基督来之前我们是靠着信心顺服来得胜，基督来了之后我们要凭着信心靠基督得胜。到底得救什么意思？得救就是在基督里，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享用他的得胜。在神所创造的人、天使和动物之中，人和天使是具有选择权，动物是没有的。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十五节的经文提到女人的后裔，并不是说男人的后裔，它的含义是指童女生子。那么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两方面的重点，就是从此善与恶之间展开了漫长的征战冲突，再一个就是每个人要为自己做出决定。再往下看十六节，说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是对女人的审判呢，她从此生产的时候要受痛苦。人要经过痛苦才体会到人生的喜乐，而且使家庭能够延续。 这一点很真实啊，因为这就是人生，而人就是要学这个功课。在创世纪第四章，我们就看到人没有很快学会这个功课。好了，我们接下来看十七到十九节。十七到十九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那么这是对男人的审判，这个审判是死亡，那不是肉体马上死亡啊。你说死亡是什么呢？肉体的死亡是人的灵魂和肉体分离。传道书十二章七节说，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所以最终人要回应神，到底他是得救还是失落，最终要面对神的。亚当吃了禁果那一天他没有马上死，900多年之后他才死，但是他那一天的灵，吃禁果那天的灵是死了，从此跟神隔绝，所以死就是隔绝。保罗在以弗所书对以弗所的信徒说，他们过去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他们不是在肉体死，而是在灵性上死，他们跟神隔绝。我们都记得浪子的故事啊，浪子再回到父亲那里的时候，他父亲对他大儿子说，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的啊！其实浪子小儿子没有死啊，但是他曾经远离他父亲，所以跟神隔绝远离就是死。耶稣曾经对拉撒路的两个姐姐，就是马大和玛利亚说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那么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一章25、26节的经文啊，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耶稣在这里指灵性的死，就是跟神隔绝，永远不跟神隔绝。如果凡活着信主的人，凡活着信耶稣的，生命得到重生的，就能在灵性上不死。但是亚当吃禁果，吃这个分别善恶树果子的那一刻，他的灵性就死了。所以灵性死，他就远离神，他就躲避神，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蔽自己。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查考到这里了。下次节目我们会看到神为人预备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那是代表神的救赎。然后我们就会接着查考第四章。那么第三章讲罪恶的起源，罪在始祖开始生了根儿。在第四章就讲到罪所带来的后果，始祖犯罪，那种下了败坏罪性的恶根儿，这个罪又延续到人的后代，使人更远离真神。那么如果你对今天所讲的有疑问的话呢，或者你需要圣经，都可以来信的。好了，那么来信寄我们电台通讯处给方位爱的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给你。